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今天呢，这个中讯在休假哈，所以我们请张军律师呢，作为特别来宾啊，跟我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这个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洛杉矶啊，在2028年呢要举办奥运会了。那么一般来说，在离奥运会举办前的两三年呢，大家都在关注它的筹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啊？因为洛杉矶申请奥运会的时候是在10年前了，是在2015年了。当时呢，这个洛杉矶在国际奥委会面前呢是拍着胸脯打保票的啊，说我们洛杉矶有举办奥运会的资格，原因是在1932年和1984年已经举办过两次了，同时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啊，尤其是包括各种各样的体育的比赛场馆是现成的，不需要重新再建新的啊，不需要投资。然后我们这儿是有著名的好莱坞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奥运会呢打造成一个具备好莱坞风格的这样一次奥运啊，所以呢居然也就打动了国际奥委会了，于是就把国际奥这个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呢就交给洛杉矶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或者是盘点一下，在过去的几年里边这个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的就是地方我们美国的奥委会的这个成员，他们当初答应的一些条件现在进展的怎么样了，以及在哪些方面啊恐怕可能达不到原来答应的这些条件呢、啊。
对，您刚才提的似乎这个办奥运会好像个别国家情况例外一点，但是只要你办了奥运会，开始的承诺到最后真正兑现总是有比较大的落差。伦敦啊，巴黎啊，等等吧，那日本那次就更别说了，因为正好在这个疫情当中。那么这次现在看起来呢，目前呢至少这个洛杉矶现任的这个女市长巴斯，还有这个奥委会的就是这个奥运会的组委会的主席，前一阵子就出来说了，这个现在遇到了这个一些问题啊，虽然还是有信心，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原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这个奥运村计划，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兑现了，那么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利用在夏季的时候一些大学的这个放假，比如说可能 UCLA 的这个公寓学生宿舍可能会被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使用。那么有的一些比赛的场馆，原来比如说这个像划船，有一些划船的项目可能要安排在 Long Beach 啊等等，但是现在呢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经费的原因啊，协调的原因啊等等，那可能就要到1000英里以外的 Oklahoma 去做了等等吧。就是确实呢兑现这个奥运，就是拿到奥运会是一回事，真正的要筹办呀，可能确实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系统工程。您讲的没错啊，这个1934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那么1984年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奥运军团第一次啊重返奥运会，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就是在这个洛杉矶。那么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对于2028年的奥运会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呢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再加上最近呢这个洛杉矶的遇到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山火的重建本身也需要很大的资源。同时呢我想大家也了解，因为洛杉矶它是一个这个民主党这个长期盘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地区，那么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也不断的放出各种风声，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原来承诺的一些这个联邦的资助，比如说在安全的方面啊，安保的方面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在配合上整个的这个政府的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非法移民，那么也有消息说呢，如果你这些国外的游客来看奥运比赛，那么你最好就是这个你不要逾期不归啊，就是你的签证到期你最好要走，不走的话我们对你会毫不客气等等发出的信息呢，可能国际上很多的这些粉丝球迷等等也不一定是特别喜欢听。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巴斯市长最近发表的这些想法，一个部分当然可能是要给大家控制一下大家的期待值，但是可能确实是还是遇到了确实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困难。
对。 巴斯呢，他就是Karen Bass 啊，这个美国就是我们洛杉矶的黑人的女市长嘛，她提出来的就是担忧啊，是有道理的。原因就是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呢，我们洛杉矶市筹备夏季奥运会2028年的这个进展呢，等于是落后了啊。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呢，洛杉矶还专门派了一位负责人啊，去这个巴黎奥运会去考察那边主办举办奥运会的这个情况，筹备之前哪些注意事项啊等等。那么他回来报告呢，是说我们是确实是落后了。这落后有几个原因啊。这个巴斯呢，他是说洛杉矶有三重打击啊，就是第一就是刚才张军说的这个一月份的火灾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在这个Palisades 里面啊，另外是一个呢就在我们洛杉矶，就在我们这个 Pasadena 电台的旁边。
嗯，
所以这两个大火呢一共烧了上万栋的这个房屋啊，所以呢现在洛杉矶市的重点的中心任务啊，就是要恢复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居民重建的工作和经济重建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它的资源也好，不管是人力的还是财务的资源也好呢，基本上都优先倾斜在这两个地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洛杉矶市，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市政府或者市议会他们的这个叫做运作的问题，还是预算的问题，反正现在出现了叫做预算赤字啊，现在收入的钱不够花了，这个花的钱比进来的钱多，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维持两三年。那也就是说，原来在考虑建奥运选手村的时候，当时承诺的1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要盖一个新的、全新的这个奥运村。这样的话呢，第一，奥运结束之后呢，这些选手村呢是可以出售的。第二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洛杉矶长期以来的住房难的问题。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没钱了，所以呢，这个奥运村不办了，这就是取消了。大家在夏季的时候，运动员就住这个大学宿舍吧，学生宿舍。这样一来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一届奥运会办完了以后，2028年办完以后啊，在洛杉矶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座和奥运会相关的、2028相关的任何的地标性的或者是群落性的这个建筑，
嗯，
就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没有留下什么任何痕迹来哈。这个也确实是一种遗憾。那么，这是第二个难题啊，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就是也是刚才张军提到的，就是川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有好多曾经这个拜登政府所承诺的一些联邦的资助啊、拨款啊，包括帮我们这儿建什么轻轨啊、这个安全的承诺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设项目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资助啊等等，有可能拿不到了。所以如果拿不到的话，那肯定会影响这个工期，肯定会影响这个筹组的工作的啊。所以呢，这几个问题呢，确实是洛杉矶市现在面临的问题。那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其实目前啊，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洛杉矶的这个交通困难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洛杉矶筹备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这个情况呢，显然是有点落后。当然我们也碰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哈，和当初承诺的呢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其中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说，是如果在洛杉矶举办奥运会的话，那么洛杉矶的交通情况是不是可以负载？因为在没有举办奥运会的情况之下，洛杉矶的交通问题，城市的交通已经是出现瓶颈，已经是出现堵塞，严重堵塞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呢，大概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呢，洛杉矶的官员哈，就拍着胸脯又说了哈，又承诺了，说我们要办一个叫做没有车的、没有汽车的奥运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去奥运会的80几个比赛场馆、场地的这些地方呢，都不需要开车啊，只需要坐公共交通。 就可以，有的是地铁，有的是轻轨，然后再转公车就可以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你根本找停车的位置是非常难；第二是，如果找到的话，可能也比较贵啊。所以呢，这个 Karen Bus 是说，那个时候啊，您这个养不起车，原因就是说您不要去开车去这个看比赛啊，因为你确实是要么就找不到停车位，要么就是比较贵。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这个洛杉矶的像轻轨啊什么的，规划了好几年了，投资了好几十亿了，到目前为止还差那么两三英里没接通呢。
对啊，这个如果真是最后不能兑现的话，那洛杉矶人忍受了这个 LAX 这么多年，我们是住在东区，你开车去 LAX 本来就要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进入 LAX 要到达你的航站楼，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再要一个小时。大家都是忍受说，哎呀，他们现在建轻轨嘛，将来建好了以后也许就能改善。那如果最后这个工程烂尾或者没有达到之前预期的目的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洛杉矶人可能就白忍受这个东西了。也会给世界其他的城市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先例，就是说，哎，每次弄完，这是都是当地人在 suffer， 当地人在忍受痛苦，其实最后连个响都没有。您刚才提到任何的奥运的主要的建筑，比如说现在依然在使用84年的那个开幕式的那个场馆，在 USC 附近的那个纪念馆，
对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以后这个奥运会每次办，那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办这个奥运会之前，这个国家当地的这些市民啊等等举行公听会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个抱怨。1984年当然是个例外，当时的尤伯罗斯是他们的这个奥运会的主席，那次确实是盈利了，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奥运会。但是之后好像很少有奥运会办了以后说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很开心，然后赚了很多钱，似乎每次都是这个赔本赚吆喝。
对，
那么当然希望洛杉矶不要这样，但是现在看起来非常有可能还是这样。
没错没错，现在是目前呢举办我们洛杉矶举办这个奥运会，它的预算呢大概是$71亿啊。那么从现在的进展来看呢，拉广告据说是拉到了$51亿，剩下的还有$20亿的这个亏空啊。那么就是要靠卖门票，要看这个吸引来的国际游客，在当地的花费，刺激当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等等啊，那可能是一些隐形的，或者是当时现在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一些花费呢，会不会把这个$20亿给填补完？如果填补不完的话，那这个加州政府要给我们分担啊，分担一半，这个也是当初洛杉矶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和加州政府谈好的，就是投。如果出现赤字亏损的话，那么投2亿7千万洛杉矶出，剩下的2亿7千万是加州政府出，然后就是按这个比例啊，就这么双方来分摊啊，减轻一些洛杉矶的这个压力。不过从目前状况来看呢，就看吧，这个$20亿的门票到底情况怎么样？因为现在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现在这个贸易政策也好呢，显然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呢，其实都对美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加拿大什么的，你看在最近都不来美国旅游了。这个美国包括洛杉矶，这是旅游城市嘛，这个游客数量减少的很多。当然还有三年的哈，也可能三年之后大家就忘记这事儿了，还是要来，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很多事情都很难说啊，这个未来三年变数还很大。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洛杉矶还是做了还有一些准备和热身啊。你比如说2026年，这个我们要举办那个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在全球也是相当热闹的一场体育盛事啊。电视是观众可能超过奥运会，但是人数不如奥运会那么多啊，来洛杉矶。然后2027年美国的这个橄榄球的超级杯也是在洛杉矶，所以给洛杉矶一个时间让他们预热吧，看看举办大型的活动的这个到底各方面有没有什么欠缺，哪儿需要这个加强什么的，也可能会给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 做一个铺垫和准备。
是，当然希望是这样。那你这个现任的奥委会洛杉矶的这个组委会的主席就提到，他说我们当然有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但是奥运会在洛杉矶办，就是等于每天要办30个超级杯的比赛。他说这个规模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最终你刚才提到那么些钱，其实仔细想想，不都是你我和听众朋友们，我们纳税人在买这个单吗？最终，所以而且呢，任何一个巨大的赛事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也就是联邦政府的支持，在签证的方面，在整个世界的推广的方面等等，那么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地方的城市能够非常成功的举办，然后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或者是温吞水式的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我觉得那个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吧，也许这个联邦政府跟市政府、州政府能够更好的协调。那么因为成功的奥运会不但是洛杉矶人的骄傲，更重要也是美国人的骄傲嘛。
对，没错。因为在奥运的时候呢，其实巴黎啊什么的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对巴黎的民众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挑战，还因为一下子涌来几十万的这个国际游客啊，有的是趁这个机会呢来观光的，有的呢是来观看这个各场比赛的，所以一下子涌入几十万人，对整个的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负荷啊，就是不管你外出吃饭也好，开车也好，可能都会交通堵塞什么的。所以他们欧洲人呢习惯的做法就是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到外地去度假去了啊，把自己的家里头B&B 干脆出租给这个游客得了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至少也减轻一点这个负担啊，整个的这个负担。但是我们洛杉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不知道，不过现在如果您还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打算的话，现在是可以考虑起来了。
是的，是的，我也去琢磨琢磨这个事，看看能不能赚一点。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